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兰。今天的圣经人物，我们要看的是基甸。基甸是以色列的一位士师，他的事迹记载在旧约士师记6-8章。什么是士师呢？士师这个字是审判的意思，首领所做的事就是审判。我们知道神为以色列民设立的第一位领导人是摩西，神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，走旷野。摩西死后，神又立摩西的帮手约书亚为以色列民的首领，神透过约书亚率领以色列民征服了应许地。士师记2章说，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，那些亲眼见过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，百姓都侍奉耶和华。可是后来那世代的人也都过世了，新一代的人不知道耶和华，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，仅仅是一代人的时间，一代人也就60-70年，或者最多100年，以色列民就在属灵上一落千丈。如果从摩西的时代算起，那么以色列民是繁衍到3代就离弃了神，可见人多么容易走下坡。无论是以色列的历史还是教会的历史，都让我们看见了这个残酷的现实。神的子民过不了3代，到了3代就变质败坏了，这真是让我们恐惧战惊的事情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偏离了耶和华神，去侍奉别的神，就是周围列国的神，惹耶和华神发怒，耶和华神就把他们交给周围的仇敌，仇敌就欺压他们。当他们受苦的时候，就呼求神拯救，神就怜悯他们， 为他们兴起士师。所以士师是神特别为以色列民兴起的首领，神与他们同在，让他们大有能力，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敌人的手。旧约士师记记载的就是这些士师们，神在不同年代兴起了不同的人做士师，而且每次只是一个人，但这一个人就可以战胜强敌，拯救全体以色列人，让以色列太平几十年，因为神与这位士师同在。可是每当这位士师一过世，以色列人就又背逆神，结果又落入了敌人之手，受尽欺凌。等到以色列人觉得太苦了，又呼求耶和华神，神就会再次怜悯以色列人，又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。只要这位士师在世，以色列就会太平几十年。可是等到这位士师一过世，以色列人就又开始重蹈覆辙了。从整本士师记可以看见，以色列人经常将这种历史重演。在基甸生活的年代，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生活了大概200多年。当时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把以色列人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。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，每逢以色列人开始种庄稼，撒了种子，米甸大军就会进攻以色列，大肆毁坏庄稼牲畜，不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和牲畜。看来人类战争史上早就有了杀光、烧光、抢光的三光政策。以色列全地受到这种毁坏，结果非常穷乏，就呼求耶和华神。于是耶和华神就差派使者到了基甸的家。我们来看士师记第6章11到16节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，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。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里打麦子，为要防备米甸人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：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基甸说：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耶和华观看基甸，说：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基甸说：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。耶和华对他说：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，如击打一人一样。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观察到，神总是主动跟人接触，主动向人显现。这里神是差派他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说： 耶和华与你同在了。基甸是如何反应的呢？他说，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从基甸的这句回答，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，首先，基甸根本不认识神。他的这番回答非常有代表性，代表了不认识神的属肉体之人的想法，完全把自己受苦的原因推给了神。传福音的时候，常常听见人说，要是有神，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苦难？为什么到处有战争、饥荒？世界到处有战争、饥荒，原因是人犯罪，是人为造成的，我们却把责任推给了神。你以为只有非基督徒才会这样说吗？错了，基督徒也这样说。一旦在生活中遭遇苦难，也许是工作上不如意，也许是得了病，也许家人得了病，总之基督徒一遇见苦难，也会说，为什么神让我遭遇这一切？为什么神不帮助我？别忘了，基甸是以色列人，是神的子民，并非不认识神的人，所以可以说就相当于现在的基督徒。然而基甸竟然也说出了这种话，耶和华神如果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为什么遭遇这一切苦难呢？为什么神丢弃我们呢？答案简单明了，就在耶和华神的使者向基甸显现之前，圣经已经告诉了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要被米甸人欺压。士师记六章七到十节这样记载说，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，出了为奴之家，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，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，又对你们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，不可敬畏他们的神，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。以色列人离弃了神，犯罪，不听从神的话，所以才落入了敌人手中，受欺压。可是以色列人却反过来说，为什么神离弃我们？这里我们也看见神非常怜悯人，非常有耐心。以色列人离弃神，不听从神的话，结果自己陷入了困境。可是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，神还愿意施行拯救。当然，说到基甸不认识神，并不是说基甸不知道耶和华神是谁。基甸当然知道耶和华神是谁，他这句话也提到了耶和华神的名字，而且也知道神当年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的一系列 奇妙作为，但他没有亲身经历到神。同样，士师记第二章说，新一代以色列人兴起，不知道耶和华，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。这也并不是说他们不知道这段历史事实。以色列人是将神拯救他们的历史代代相传，将摩西律法代代相传，所以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段历史。但问题是，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神。圣经中的认识、知道，都是指亲身经历，而不是头脑知识。从基甸这句话，我们还可以观察到的是，虽然基甸还不认识神，对神有种种疑问，可是基甸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，就是他有一颗关心神子民的心。因为耶和华的使者对基甸说，神与你同在了。基甸并没有说，神要是与我同在，为什么我这么悲惨呢？他说的是，我们为什么被米甸人欺压呢？难怪神会向基甸显现。接下来，神就对基甸说，你靠着你这能力，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意思是，现在我差遣你去拯救以色列人。神不会平白无故向人显现。每当神向人显现，神都是要给他一项使命，而且是关乎到了神的子民的福祉，是去拯救神的子民。如果你没有一颗关心神子民的心，神也不会向你显现。接下来基甸又是怎么回答的呢？基甸说，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。基甸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我是谁，出身寒微，而我在家里又是最小的，没有地位。总之，我是最小的，有什么能耐拯救以色列人呢？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。神拣选使用什么样的人呢？是最小的、最没有地位的人，是无名小卒。看一看圣经，神所拣选、所使用的人，都是最小的、最没有地位的人。神拣选了约瑟做埃及宰相，拯救了以色列全家，因为约瑟是雅各的儿子中最小的，他的哥哥们都欺负他。神起初拣选了扫罗做以色列王，扫罗也是最小的，属于便雅悯支派，便雅悯是十二支派中最小的。神后来又拣选了大卫做以色列王，大卫也是耶西儿子当中最小的。在新约，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愚民。使徒保罗是新约中蒙神大大使用的人。可是保罗是怎么说自己的呢？他说他是使徒中最小的。这就是神使用人的原则。明白了这一点，就明白了 为什么人类历史上，特别是今天，能够被神使用的人少之又少？因为我们人的本性都不愿意成为最小的、最没有地位的，不愿成为无名小卒，人人都想出人头地。做了基督徒，甚至做了传道人，不要以为我们就是最小的了。可能世人看我们是最小的，可是在基督徒的圈子里，基督徒也会高看我们。可能我们自己也在追求讲道好，追求聚会人数多，要带领更多人信主，追求更属灵。如果追求这一切都是为了神，为了别人，神当然看为宝贵。可是我们会不会也是一种变相的在教会里追求出人头地、受人尊敬呢？人心是很诡诈的，外表看不出来什么，但神知道我们的心。关键就是我们的心是否有这种谦卑态度。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原则看得太肤浅，以为凡是世上最小、最穷、最没地位的，神就拣选他了。不是这样的，大与小是相对而言的，总有人比你大，总有人比你小。人可能心比天高，身为下贱，也可能身居高位，才能出众，却虚怀若谷。所以最重要的是内心谦卑的态度，神看的是人心。基甸就有这种谦卑的态度，能够看见自己是最小的，所以神拣选了他做士师。神鼓励他说，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，如击打一人一样。接下来基甸又是怎么回应的呢？我们继续看士师记六章17-21节。基甸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给我一个证据，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。求你不要离开这里，等我归回，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。主说，我必等你回来。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，用一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，将肉放在筐内，把汤盛在壶中，带到橡树下，献在使者面前。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，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，把汤倒出来。他就这样行了。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，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，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，烧尽了肉和无酵饼，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。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，耶和华神已经告诉基甸，神会与他同在，他可以击打米甸人，如同击打一人一样。然而基甸却不敢相信，可见他真的不认识神，还不能一下子就相信。此外也可以看见，他知道自己是无名小卒，没有能力做士师，他对自己没有自信心。于是基甸就向神求一个证据，而神也答应了基甸的请求，不但等基甸预备好礼物回来，还显了神迹， 让磐石发出火来，烧尽了基甸献上的礼物，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就消失了。为什么神没有责备基甸呢？基甸这样求证据，是不是试探神呢？从神的回答来看，显然神并不认为基甸是试探神。人要是愿意求个证据，借此去认识神，那么神非常愿意给他证据。反而是有些人不愿意认识神，也不想求证据。以赛亚书七章就有一个例子。以赛亚书七章十到十四节这样记载说，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，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，或求显在深处，或求显在高处。亚哈斯说，我不求，我不试探耶和华。以赛亚说，大卫家啊，你们当听，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，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？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亚哈斯是犹大王，可他不是一位好王。列王记下十六章说，他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，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，使他的儿子惊火，并在丘坛上、山峰上、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。当亚兰王进攻犹大国时，亚哈斯不倚靠神，反而去求亚述王相助。亚述王帮他打败了敌人，亚哈斯就在耶和华神的殿里敬拜亚述的神。所以亚哈斯是一个恶王。可是以赛亚书这里说，神让亚哈斯向神求一个兆头，就是证据，亚哈斯却回答说，我不求，我不试探耶和华。听来多么属灵的一句话。以赛亚就责备他说，神厌烦你这种人，你不求证据吗？神会主动给你一个证据，让你知道他是真神。从这个例子可见，有些人不愿意认识神，当然也不想求证据，而基甸真的想认识神，所以才求证据，这并不是试探神，所以神就给了他证据，让他知道神是真的。我们结束的时间又到了，下次我们会继续看基甸，欢迎您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